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终于会修了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8日。我是1997年春天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因工作不与外界接触，只是自己独自修炼。虽然我有大量的时间学法，那时因自己不会修不会悟，遇到过家庭关时就把握不好，长期处于磨难中，直到近几年我才渐渐走上精进的路。第一部分，不会修，长期处于磨难中。婆婆是一个很强势的人，公公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。我1999年冬进婆家门时，婆婆身体就不太好，大病没有，小病不断。丈夫是个独子，有点娇惯，性格耿直，说话不太文明。婆婆说什么不管对错，一味的服从。特别是我和婆婆之间发生矛盾时，她一概都是站在婆婆那边对付我。所以20多年来，我对婆婆和丈夫产生了很强烈的怨恨心。因为我不会悟，不知道是师父在利用他们来帮弟子消业，提高心性，还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付出能得到他们的回报，也能过上跟别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呢。因心性和悟性长期提高不上来，终于被虎视眈眈的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了。2021年年底，丈夫喝醉了酒，把脚脖子摔断。由于我的怨恨和妒忌，在家庭中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，自此让自己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。从此我把自己置身于常人的虚幻的世界里，听小说，玩抖音，刷小视频，网上购物，有时也多少学点法，根本就不入心，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。一晃2年多过去了，2023年的暑假期间，我身体出现了浑身无力，心脏也不舒服，还经常头疼、恶心、呕吐。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毛病，就是难受。在利用各种人的办法无效后，我才想起捧起大法书来学法练功。就在我身体恢复后的2023年腊月22这天，我唯一的儿子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淋巴疾病。医生说，这种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，就是化疗、放疗，是很痛苦的。当我知道此消息后，感觉天塌了一样，不知所措，只是捧着宝书转法轮，看着书中师父的法相，哭着求师父救救孩子。他还年轻，才23岁。我丈夫急忙拿上诊断报告，一刻不停地带着孩子去了大城市就医了。我在家里一边学法，一边哭着求师父救救儿子，让儿子完好的去，能完好的回来。我知道只有师父能救他。此时我也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，大法是慈悲，威严同在的。父子俩去了后，因材料不全又回来了。我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儿子。从此我开始认真的修炼起来了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当时自己学法修炼是抱着让孩子病好的强烈有求之心，后来通过大量学法认识到了这颗肮脏的有求心是对师父的不敬，就赶快发正念清除掉了，抱着纯净的心学法修炼，警师净法。 第二部分，会修炼了，柳暗花明。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我认真对待修炼，修去了很多执着心。首先是修去了对手机的执着，这个过程也是有考验的。当我下决心不再玩手机时，各种干扰与诱惑不断的出现。拿起手机时，一看就是我喜欢的小说、小视频在往外跳，这些软件已删除。不是手机里出现，就是脑子里往外翻，不管看过多久的东西都能清晰地反映出来。我就克制自己，不受诱惑，就是不看，同时发正念排斥，清除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三天两头的头痛、恶心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体内不好的东西。真心要放弃，真的坚定了主意识，冲过去后，头脑感到清凉舒服。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在背法中不断同化法。我重新开始修炼后，把昔日的同修找了回来，一起学法。我家里成为一个学法点，因孩子身体的原因，一星期只有在一起学法两次。看着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很多都提到了背法提高得很快，我就和同修说，咱们也开始背法吧，长篇的不行，就先背短的。我们就先背红银六，清理一下邪党的东西，一个星期背一首，应该能背下来。可是我们真开始背时，看着不长的短篇，也真不好背，不是记不住，就是表面的意思不懂。一首诗一个星期都背得不是很通顺。每天学完法开始背法，我们不打退堂鼓，决心坚持背下去。当冲过开始的困状后，背的就快了，有时一星期我们能背两三首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法理也不断的显现，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，不断的同化着法。一天我在厨房做饭，一回头看见要上卫生间的丈夫，莫名的觉得他很可怜，一下子就把心里那些对他产生的怨呀、恨呀都放下了。再后来，我和丈夫出现一些小摩擦，也能克制找自己了，家庭和睦了。第四部分，在帮儿子同修中提高自己。儿子同修刚入门修炼时，他不愿与我们一起学法，但他自己又不知道抓紧，时学不学的，还在以常人的事为主。见他这样，我的心那个急呀，心想，你都得法了，怎么不知道抓紧时间呢？几乎每天就盯着孩子的修炼状况，有时一焦急，说话声音就大了，有责备他的意思，可他还是该怎样怎样，没有改变的意思。后来通过学法背法，我悟道，修炼就是修自己，找自己，把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、人心执着都要去掉，放下对儿子的情。从此，孩子也开始慢慢知道抓紧一些时间学法了。可随着孩子病业假象越来越严重，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又开始控制不住地往外翻，有时还会和他发生争执，怨他不好好学法，不知道抓紧时间，一味地指责他、埋怨他、要求他，而没有像师父教导的站在他人的角度上为他着想。他是个才入门几个月的新学员，需要老弟子好好带带他，我要对他有耐心，要多鼓励他。他每天忍受着身体的剧痛，还能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已经很棒了。我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，在我们之间制造间隔。我开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把思想中不正的、对孩子不符合法的要求一律归正。在和同修的交流中，同修也用他的亲身体会告诉我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但师父什么都能做到，你就把心放下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有时真是剜心透骨疼痛的感觉，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真不容易走过来的。2025年元旦过后，儿子的病业假象已经非常的严重了，到了都不能走路的程度了，身体佝偻着， 全身肿胀乌黑，面部也肿胀的变样了。原本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儿子不见了，成了人见人怕的丑陋恐怖的人，口腔严重溃烂，呼吸困难，每天只能用嘴呼吸，听力也严重下降，肚子肿胀硬得像石头，吃很少的一点饭。他爸爸都给他准备好了吸氧机，这时他也真正意识到了他面临的危险，也知道害怕了，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。我这一年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的心已经稳下来了，就鼓励他。我对他说，儿子，你就真心的跟随师父好好修炼吧，师父一定会管你的。因孩子是学医的，把你人的那一套理论放下，正念足一点，别放弃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别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极必反，都是好事，这是你身体深处的坏东西都反到表面来了，我们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就不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，我们就是要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与殊胜。练功不能站着练，那我们就在床边坐着练，但不能安逸，尽量能站着就不坐着，哪怕把腿靠在床边站着练也行，咱们就是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只跟师父走。通过努力，通过对师父的坚信，儿子同修一天天的好转起来了，对信师信法有了更大的信心，期间他学法也多了，感恩师父的加持与救度之恩，现在孩子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2025年1月28日晚饭后，我们发正念一起学法时，我发现儿子的情绪有些低落，问他怎么了，不开心。他说，修炼太苦了，连个节假日都没有，我要休息，我要出去玩，我要像个正常人一样出去玩，这是我25年来过得最不好的一个年了。我知道这些话不是真正的他说的，是旧势力又在起干扰，我不承认他，否定他。我跟儿子说，师父红银第一篇就是苦其心志，想成就什么没有不付出的。他听不进去，而且说的话越来越不对劲儿，还大哭了起来。开始我还在跟他辩论，后来我感觉这样不行，会激起他更大的负面思维，我就静下心来，边听边发正念，绝不能叫旧势力在我们之间造成间隔，从而阻碍众生得救的机缘。发了一会儿正念后，我就开始背红银精进要旨中的法给他听，慢慢的他平静下来了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态度坚定地说，那不是我，我不承认他。因为他从2025年元旦过后正式开始走入修炼，学法练功四个整点发正念，我们没有一天间断过。我知道他心里肯定很苦，从一个身高一米八多的帅气小伙子，变成了现在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谁看见了都怕得赶快躲开。现在还要把人喜欢的东西往下放，心里那个落差一定很大。我没有责怪他，而是鼓励他说，你真的已经很棒了，我们继续一起加油。师父在红银融法中说，共同精进，前程光明。在这一年多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和儿子同修在相互扶持下，我修取了很多的人心，对公婆及丈夫的怨恨、妒忌、不能被人说的心、面子心、安逸心、懒惰、自以为是等等。儿子也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从不会修到会修，从不会找自己到会找自己，快速的提升上来了。现在他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非常的坚定，我有时都挺佩服他的坚持与意志力。他从一开始练一套动功要休息两次，到后来全能站着练下来了。过程中由于自己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过毕业关假象时很快就过去了，而儿子怎么过得这么慢，知道自己还有求让他快好的心，有时把握不好还会埋怨儿子几句不精进，看他做不好时不是善意的给他指出，而是不愿搭理他。 这时师父的法就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对呀，我差点又上了旧势力的当，灭掉他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一切自由师父安排，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都是最好的。在这一年中，我修炼最深刻的体会是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一定要多学法，法是修炼提高的根本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有正念，才能在磨难中走过来。在成稿的前一天，2025年3月30日那天，儿子都能开车，拉着我回老家了。再次叩谢师父，师父，弟子让您操心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抓住机会救有缘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妇女，几年来遵照师父的教导，认真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一直面对面的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抓住一切机会救有缘人。去年冬天，我去一个村庄加工芝麻油，那里的人挺多，我想这些人都是来求大法救度的有缘人，我不能使他们失去这得救的机会。我想给店主讲，声音挺大，周围的人都能听到。店主说，我已经明白真相了，我家里有个练法轮功的亲戚，他给我讲过了，也给我做了三退了。接着我再给其他的人讲，就很顺利了。过了几天，有位同修也要去加工香油，我们俩就结伴又去了那个村的加工店。这一次去的人也挺多，我就大大方方的一个接一个的讲真相，送护身符，同修在跟前发着正念。有一对夫妻，男的在政府部门上班，是党员，认真地听明白真相后，很痛快地就答应退党了。女的是一名退休职工，她告诉我，别人早给她讲过真相，已经早三退了。我给她护身符时，她说，我已经有一个了，你送给那些没有的人吧。我家里有些核桃仁，我想把它加工成核桃油，就又去了那个加工店。那天我去的比较早，因天刚下了一场大雪，我去的时候店里还没有其他人，只有店主在外面扫雪。我心里有点失落感，心想要再多来些人多好啊，我好给他们讲真相，让更多的人赶快得救，不然今天不就白来了吗？我正这样想着，一会儿就来了两个人，是一对夫妻。我先主动热诚地和男子打了声招呼，简单地聊了几句，我就和他讲起了真相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明白真相后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组织，收下了护身符。我又给女的讲，她说，我早知道大法是好法，某某党不好，我早三退了，别人给我的护身符，我只要一出门就一定会装在兜里，这样心里感到很踏实。看到这对明真相生命得救的夫妻，我心里很欣慰。我知道众生能得救都是师父的洪恩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。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坡路，看到前面有个男子推着电动车在走，我不经意地从他身边骑着往前走了。走了不长的一段路，我突然想，这个人我还没给他讲真相，让我碰到就是有缘人，我不能错过让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，否则我会后悔的。这时我想起了把头盔落在加工处了，就又回去拿头盔。当我往回走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男子在半坡上不走了，我赶快到了他跟前，对他说，大哥，你怎么不走了？ 他表情有些无可奈何地说，电动车没有电了，走不动了。我说，车子没有电了，你要上哪儿去？他说，去厂子看大门。我说，刚才我见你推着车子走。他说，我也看见你从我身边过去了。我说，这是缘分吧，正好我也往前走，咱俩顺路，你那儿有没有绳子？他说，绳子倒有一根。我说，我的电动车是新买的，要不你用绳子把车子连起来，我试试能不能带动你。他听后立即用绳子将我的车和他的车连了起来。我说，你车上的东西太多了，往我这车上搬点吧。他就把一个大箱子搬到我车上来了。我就说，大哥，你到车上坐稳了，我开车试试行不行，一起动还能动。就这样，我慢慢地骑着车子拉着他往前走。走了几里路后，他说，行了，不用送了。我说，到了吗？他说，还没有到，还得拐个弯儿。我说，那我就把你送到了吧。就这样，我拉着他又走了大约七八里路，把他送到厂子里去了。路上的人看到后都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。到了厂子之后，他心情有些激动地问我家住在哪里。等我告诉我在某小区住时，他又问我住几号楼，说他女儿也在那个小区住，并说一定叫他女儿报答我的人情，表示感谢，说我帮了他个大忙。我说，大哥，不用了，你也是个善良的人，你今天能遇到我也是咱们有缘分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按师父要求我们做事多为别人着想，做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，帮人忙不图报酬，只要世人都能明真相，生命能得救，比什么都好，比什么都值钱，因为生命是用钱财买不来的，是无价的。我要不是练法轮功，我一个70多岁的老年妇女能拉你一个大老爷们吗？他不说话，只是点头表示认可。我还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他一直静静地认真地听着。最后我对他说，你知道了这些真相后，如果你身边有不明真相说法轮功不好话的人，你一定要和他们讲明白，你也是在自己积大福德。我又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有听过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方面的真相，他听后告诉了我他的真名，叫我帮他退出少先队。我给了他一个带扫码的护身符，他很感动，只说谢谢我。我说，你不用谢我，咱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慈悲来世间救度众生的。在我要离开时，他诚恳地对我说，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事时，一定要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。我表示感谢后离开他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心里很轻松和高兴。平时晨练打坐一个小时，腿疼的只能咬牙坚持练完，感觉挺费劲的。而当天晨练时，打坐一个半小时也没有感觉腿疼，而是感觉很舒服，很美妙。我肚子左边疼痛有一段时间了，向内找也不见好，多次发正念清理自身也不见好转。而就从这天开始，就不知不觉地好起来了。我认识到是我做事在为别人着想，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师父在鼓励加持我，也让我体验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段法的一层内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修自己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2号。 我是2021年3月底得法的，通过持续大量的学法，我明白了大法是来度人的，真正能让一个人返本归真。我发自心底的想要修好自己，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最近在平台听到同修交流，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，很注意规整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我觉得同修做得真好。相比之下，我意识到自己差得太远。我问自己，到底实修了吗？怎么才是实修呢？我现在想到的是，不能把自己当成常人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出来的第一念还是后天观念居多，没有做到严格要求自己。第一部分，管教孩子，懂了气。前些日子，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一件小事发生矛盾，十岁的儿子误会八岁的女儿不帮忙。女儿起初解释说自己没有听到，但是当哥哥继续责怪他不帮忙，女儿就发怒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他都不配合了，我让他做什么他也不做了。我忍了一会儿，女儿还是摔东西翻白眼，嘴里念着死啊死的。我的火憋不住了，心想这小孩子无法无天了，要好好管教才行。我握起拳头捶了他后背一下，他立刻用小拳头重重地打在我手臂上，很痛。我想这样互相打就成了打架了，哪能这样呢？我一只手抓住他两个手腕，另一只手握成拳捶了他后背两下，并严厉地说，我是妈妈，是管教者，是因为你不听从管教才打你的，你不可以还手打我。女儿还是用脚踢了我一下，我放开她的手，她走远了一点，应该感到吃了亏了，被我多打了一下子。女儿使劲儿翻白眼摔东西，嘴里还是念念有词。我离开了现场，想要彼此都冷静下来。第二部分，理智沟通后，女儿变了。我一边做别的事情，一边在心里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。我想我动了气，没做到人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怎么理智的去教育孩子呢？这时我想到了本分这个词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平和地对女儿说，你一出生就是妈妈的女儿，就是哥哥的妹妹，你就应该尊重妈妈和哥哥，这是你的本分，不能因为你情绪不好就任意地对我们说没礼貌的话。你是学生，就应该学好你在学习的内容，包括钢琴，这也是你的本分，不能因为你情绪不好你就拍打钢琴和胡乱扔钢琴书，也不能胡乱拍打桌子等等，要爱惜这些物品。在另外空间，他们也都是有生命的，你没有做好你的本分，所以妈妈要罚你。第一是你必须用心弹好钢琴，第二是你的贴身小衣服你自己洗，我这次不帮你洗了。我说完这番话后，女儿什么也没说，但她在琴凳上坐下来弹了好一会儿钢琴，能听出来她在用心的平静地弹奏每一个音符。她练完琴后又去把自己的贴身小衣服都洗了，洗了好一会儿，我心里也惊讶，孩子可以这么听话地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孩子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，特别是帮助我修忍和善的，我应该谢谢孩子才对。第三部分，规整自己，修一丝一念。在读明慧交流文章时，我意识到了，我除了没做到忍之外，还有很多负面思维，也就是魔性恶的东西。这些负面思维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所拥有的，我没有认清他们，被他们带动了。那些负面思维是，我认为女儿很叛逆，不听管教，不高兴的时候就无法无天，对家人没礼貌，没耐性，要好好制止她等等。只有遵照大法去做，才能把孩子管教好，才能有好的效果。 归正我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最关键的，我应当尽量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定要守德，要善。因为我自己还有好多没修去的心，比如责怪、妒忌、气恨等等，女儿也还是时常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来。我想我们两个都要提高的，因为她也是来得法的嘛，我也想为她将来主动走入修炼打下好的基础。我和孩子们读转法轮读到第七讲了，平时我的手机可以给孩子们看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在听明慧广播时，女儿也会被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故事所吸引，也会静静地听一些。真希望我和女儿在发怒不善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能想到师父的法，从而归正自己。因为只有大法能改变人，我自己要遵照大法去做，实修自己才能带好大法小弟子。昨天女儿说，妈妈变温柔一些了，虽然还是会骂小孩，但是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说，是吗？那妈妈是又在修自己了。我会继续努力实修自己的，诸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点悟我修去怨恨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3日。一直以来，我好像从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有怨恨心，在日常生活中也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更没有什么可怨恨的，因为一家三代都修炼，而我们老两口是长辈，孩子们对我们不仅敬重，在各个方面为我们想的也都很周到。我和老伴每天除了准备一家人的三餐外，就是专注做好自己的三件事，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做自己救人的项目，好像从没感到有什么怨恨的事。但前段时间有一件事让我警醒。一，找到深藏的怨恨心。我在上小学时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生，因为我脸上的伤痕而嘲笑，辱骂我。还召集班里的其他女生一起耻笑我，孤立我，我受到极大的伤害，形成了一种胆小、怯懦、自卑的性格。直到4年级后，她退学了，才终结了我那段痛苦的经历。而我对她的怨恨也一直深深埋在心底。我们长大后，她家搬家到我家旁边，成了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邻居。他家只有他娘俩，生活很穷困，所以他时常来我家借东西。每当这时，他总想跟我搭讪一下，但我从来没有理睬过他。后来我到外地上学、工作，也很少回家。慢慢的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也就淡忘了他。可前段时间，在我学法或练功时，不知不觉间思想跑了，儿时的他竟然又进入到我的脑海中来了，被他耻笑欺凌的情景历历在目，我心里马上就愤愤不平，他干的那些10年谷子8年糠的事都翻出来了。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本来早都淡忘了，为什么他几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呢？这让我意识到我的怨恨心还是深深地被埋藏着。我悟到，这应该是师父对我的点悟。修炼30多年了，怨恨心还深深埋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。带着这样的怨恨心，怎么能完成我们助师救人的使命呢？我认识到，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，业力大小不一样。如果不是从小忍辱吃苦，消掉足够的业力，也许我将与大法无缘，擦肩而过。所以这个理反过来看，真是应该深深的感恩与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才对。后来我打听他的下落，听说他已经去世30多年了， 也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解除那个冤怨而救度他了，这也给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。二，在打真相电话和家庭中暴露出怨恨心。我现在意识到是该好好想想自己，找找自己了。自己到底平时有没有抱怨、怨恨心表现出来呢？太有了，在和接线员配合、打电话救人中，对接听率低或一听就挂，心就浮躁起来，心想是不是耗养的不好，是不是个新手，换不换接线员呢？我并没有认真查找自己、调整自己，没有加强发正念、相互鼓励，而是心中生出了对接线员的隐隐抱怨。对接电话的众生，有的不仅不听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来一句：“你吃饱撑的，滚！”挂断，再打不接。对此，我心中也不平静。在家庭生活中，特别是对自己的丈夫也有怨恨心。几十年来，他对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是关爱有加，总是操劳在先，享受在后，对我也是宽容忍让，从不计较，但是我却从不知足，处处挑他的毛病，找他的不是，我对他的表现往往都是不满意，抱怨他，指责他，甚至产生怨恨，都形成自然了，感觉自然而然，理所当然了，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了。修炼30多年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自己还从来没有修过。三，修去怨恨心，做真修弟子。现在我初步认识到，一切怨和恨都源自于私，同时私也使我不知感恩，不会感恩。因为每每我产生抱怨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修心提高的机会，而我不仅没抓住机会向内找提高自己，反而抱怨指责别人，从而造业了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说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，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，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，恨是共产邪灵魔鬼的本性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深知恨的危害性，太可怕了。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就是去掉它的时候，我不能再容忍它，不能让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了，解体它，灭掉它。我要多学法，去掉怨恨心，发正念，让怨恨心死。我要时刻警惕抱怨怨恨这颗人心，只要它蠢蠢欲动，就立刻正念解体它，灭掉它。其实我何止是有抱怨怨恨这一颗人心，虚荣心、爱面子心、怕心等等这些人心在我身上都有。感谢师父的点悟，使我惊醒。作为一个来得法的生命，我们所经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师父为我们在回家路上精心安排的，这是修掉人心、提高自己的机会。不要怨，更不要恨，让我们的心中只留下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感恩与珍惜，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少一点操劳与承受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，为您播送明慧文章，说说礼的古今之变下，作者文以明。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影视剧中，清宫的宫斗剧曾成为一时被人追捧的热剧，《甄嬛传》《延禧攻略》等甚至在东南亚、台湾、日本等地热播。 人们的印象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中：清宫里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，宫廷里潜伏着各种决斗。宫廷里有没有斗争？肯定是有的。自古以来，从来是善恶同在，忠奸并存，甚至在某一时期，恶的一面还会占据主导，遮天蔽日，黑白不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中国古人相信，天在主宰着一切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脱离天道的事情长不了。夏桀沉溺于媚喜亡国，商纣被妲己迷惑，自焚于露台。在礼天敬天的大道之下，宫廷也有着有序的安排。一般来说，皇后的职责就是保持一个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形象，在参加祭祀大典中承担重要角色，要主持每年春季的亲蚕礼、宫丧礼。所谓亲蚕，即取男耕女织之意，凸显女性在农耕文明中的责任。皇后要充任主祭，皇后在后宫要作为贤良的表率，母仪天下。清太宗之后孝庄，辽景宗之后萧绰，汉文帝之后窦漪房，宋真宗之后刘氏，汉光武帝之后阴丽华，唐太宗之后长孙氏，明太祖之后马秀英等等，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。清代以孝治天下，皇后就如一个旧式家庭里的儿媳妇，丈夫每天在外忙碌，陪伴伺候高堂老母的任务自然就要由皇后来主理。平常的时候，皇后每天都要带领嫔妃们向太后请安，所谓晨昏定省，起码是一日两次。如乾隆时，重庆太后每到圆明园游览，都会住在孝贤皇后的长春仙馆。皇后一定要做出弑母最孝的表率。在中国大陆播出的宫斗剧中，后宫里的恨充满荧幕，每一集每个镜头都充满了恨。剧中的人物依靠着恨，见不得人的手段和圈套争夺后位，并最后成了赢家。在宫斗剧中，有高等级嫔妃处死低等级嫔妃的桥段。事实上，除皇帝以外，任何人不能随意打骂他们，即便是宫女，嫔妃也不能肆意惩罚。清史稿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乾隆60岁时，曾宠爱年轻的敦妃，对她生下的皇十女甚是喜爱。这个皇十女后来获封固伦和孝公主，嫁给了宠臣和珅的儿子。敦妃自是乾隆的宠爱，打死了一个宫女。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，写了1000多字的谕旨处理此事。谕旨中写道：从未有嫔妃将使女独殴利弊之事，今敦妃此案若不从重办理，于情法未为平允。可见在清朝后宫，打死宫女是极为罕见的。乾隆在谕旨中自述，即使自己被宫女太监惹急了，也不过是杖责20，极多亦不过40者。乾隆认为敦妃罪行重大，即便废黜名号也不为过，但念及她生下了公主，故而从宽处罚，降位为嫔。其他涉案的太监被革职，罚俸2年。另外还给予死去宫女的家属100两银子作为民事赔偿。真实的历史是，在清朝后宫，宫女的命也是命，人命关天。清宫剧还有嫔妃出轨的剧情更是荒诞。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出现了太医利用空档私通嫔妃的桥段。实际上，这种情况也绝无可能。按照清朝的太医院诊疗制度， 到后宫诊疗时，至少要两名太医同行，而且有御药房的太监引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根本没有机会出轨。诊脉时，太医和嫔妃也不允许有肢体接触。民间中有太医悬丝诊脉的传说，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极端。为了避嫌，太医会在嫔妃的手腕处放一块手帕，隔着手帕为嫔妃请脉。另外两名太医还会轮番请脉，防止失误或作弊。有网友总结了宫斗剧的雷同套路，总有一个嚣张跋扈的宠妃，总有一个看起来单纯无害，实际上心机深重的妃子，总有一个背叛主子的侍女，总有一个危难时刻救助女主角的太医。许多对真正的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网友表示，这些宫斗剧歪曲历史，看得人们脑袋都不正常了。中共用子虚乌有的情节，把温良恭俭让替换为凶狠骄奢争，让人们以为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。在中国大陆，中小学课本中很少整体的、概括的介绍中华古代文化，大肆宣扬近代史，使人从小就接受马列革命、西洋现代的东西，种种潮流让中国人离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越来越远了。中华五千年文明，礼乐为先，修心养德，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。当美好的传统、优雅的文化再一次降临中华大地时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